Formosa, meaning beautiful island in Portuguese, lies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Pacific Rim of Fire, and continuous tectonic movements have created majestic peaks, rolling hills and plains, basins, coastlines, and other wonders. It has very clear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seasons, with climates ranging from tropical to subtropical and temperate. About 18,400 species of wildlife inhabit the island, with more than 20% belonging to rare or endangered species. Among these are the landlocked salmon, Formosan mountain goat, Formosan rock monkey, Formosan black bear, blue magpie, Mikado pheasant, Sichuan grass lizard, and many more. Formosa is a small island, yet blessed with an array of natural wonder and splendor. From the north, ancient towns and aboriginal villages lie alongside towering mountains, beautiful waterfalls, and elaborate temples. Formosa has plenty of forests, and about 293 mountain peaks are more than 3,000 meters high, geographically making it incomparable to any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Additionally, its national parks offer a variety of distinct topographic landscapes.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a narrow ravine created by a river which has cut through the mountains. Yamingshan National Park, offering volcanic craters and lakes. Genting National Park, encompassing Formosa's only tropical area, which breathes a truly Southeast Asian atmosphere. And Kinmen National Park, with its storied granite hills. Also rich in marine ecology, in the Pacific Ocean on Formosa's east, groups of bottlenose dolphins, spinner dolphins, Riso's dolphins, and pan-tropical spotted dolphins can be seen jumping out of the water. Azure seas and magnificent coral reefs can be found in Genting, on the south end of Formosa, and on Green Island and the islands of Penghu Archipelago. The central region displays the full range of Formosa's spectacular beauty, the shining sea, roaring rivers, and emerald forests. Known as the island's cultural center, southern Formosa still retains many of the traditions of the mainland immigrants when they first settled in this area. Formosa is very culturally rich.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places and backgrounds, such as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the southern Fujianese from early China, Hakka immigrants, the Dutch, Spanish,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recent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ave all played a role in Formosa's development. The blending of Hakka, Formosan, and mainland Chinese cultures has produced a rich plethora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olor. Whether it is religion, architecture, or language, it's all here in Formosa. Formosa is highly diversified in terms of religious faith, with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Mormonism, the Unification Church, Islam, and Hinduism, as well as native sects such as Iguandao and others. The island not only respects traditional faiths, but also opens its arms to other types of religious thought. It is a land blessed by God's grace. In the 1980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rrived in Formosa. While she was residing in a small temple, a group of Formosans guided by inner visions came on one stormy night and asked to be taught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Since then,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transmitted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sincere truth seekers in Formosa.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a method of meditation that contemplates on the inner light and sound, is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compassionate gift to the world and for those who are ready to rediscover the kingdom of God within them. Aside from sharing her insightful knowledge and wisdom on the spiritual plane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lso offers relief aid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roughout Formosa, especially in time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her loving examples and noble action,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in Formosa also enthusiastically take part in caring for their fellow countrymen and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Many of these caring activities include visits to inmates,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poor, relief activities for earthquake victims, victims of floods, aid to street sweepers, and the list goes on. To this day, these charitable works and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on a regular basis throughout Formosa.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practicing the Guanyin method, diligent spiritual practice has brought to Formosa abundant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Formosa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respect for it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power. Through the sincerity of the practitioners, Formosa enjoys the blessings and merits of a peaceful nation. Touched by their sincerity and earnest longing for the knowledge of the inner heaven and enlightenment,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accepted the numerous invitations of the Formosan truth seekers to share her wisdom and insights. In early 2007,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nswered the sincere longing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when she joined the festivities with honored guests and around 10,000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of the Pig on February 18, 2007 in Formosa.
We now invite you to listen to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elevating lecture entitled The Highest Merit is to Spread the Dharma on February 24, 1989 in Taipei, Formosa.
师父，什么是超生了死？是这样子，我们人啊，有生就有死，我们生出来就不是我们要的，就未免讲生的，所以我们感觉到被强迫生出来，有的人不喜欢被生，也生出来，生了就迷迷糊糊这样活下去，然后人家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这样子，然后问自己为什么？ 那么时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没有人能说哦，我现在还没有空啊，那个黑白你等一下好不好？死也是强迫的，时间到了就死这样的，懂吗？所以感觉到很挫折了，要了生脱死啊，应该知道一种办法，能够我们这辈子啊已经了脱这个生死的问题。 假如说我们生的时候，我们练习怎么死，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我们应该已经去探险了，知道哪一个宇宙的地方比较好住，好，我们定做，啊，盖一个房子在那里，懂吗？每天跑来跑去盖房子，然后时间到了，我们搬家到那里住，是这样就了生脱死。 简单一点是这样讲，如果用尽点就说我回去净土啊，我入涅槃等等。涅槃呢，现在可以找得到。假如说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呢，有的人呢常常去涅槃，有的人常常去净土，有的人常常了脱这个身体呀，那出去回来这样子，就跟我们住在台北，我们有一个家，一个房子。 那我们不大喜欢台北，我们说台北太多人了，太复杂了，空气不好，太贵。我就喜欢高雄，高雄比较小人，地比较宽大，便宜，人比较淳朴。假如说而已哈，我不是说台北不好呢。然后就我们还是应该住在台北，因为我们暂时啊还不知道高雄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也没有家在那里，我们来那里住在路边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从台北呀、啊、坐火车到高雄，然后看那边的地理，卖一个房子是盖一个房子，盖好了以后又也不是我们每天能住那里嘛，因为我们工作、啊、也要坐在台北，回去赚钱，然后有空到高雄这样子跑来跑去盖房子，好了以后又找另外一个工作，然后从台北搬家到高雄。 一样的情况，我们有这个身体啊就很好用的，我们暂时啊可以住在它里面，不过我们住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安全感呢、啊，就我们可以每天跑去另外一种星球啊。我们说佛教是境界，别的宗教也是境界，那佛是天国的意思，我们去那里看看有哪个地方比较好，比较永恒了、啊，不会每一次都破烂啊，不会每一次身体都破掉啊，不是住一百年就够了那种境界。然后我们定好一个地方，死亡啊，我们离开这个身体，我们去那里住，这个是了脱生死，就不会再来这里被强迫生出来，然后被强迫死掉，这样子跟那个牛一样，人家抓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们没有权利，这个是太过分了。我们做人是宇宙最伟大的一种众生，任何宗教都跟我们讲那么说。为什么伟大？因为我们能选择我们住的地方，动物不能，天使也不能，他们没有身体，他们飘来飘去这样，我们有身体，我们可以去探险宇宙回来。这个观音法门呢、啊，可以贡献我们这个机会，所以才说了生脱死。
请问师父，是否必须有人身才能够有机会成佛果？
是也不是。我们做人的时候，如果有名士，我们学到一个很好的法门，然后我们如果这一世成佛的话，那就算有人身才能够成佛啊。天时没有人生不能成佛，这个是决定是这样子。不过我们啊离开这个身体了以后，又可能还没有得到佛的国位，不过我们再次有名字，即使我们得到那个阿修罗的境界，或是地的境界，我们在那里还是有名字，继续叫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成佛。那个时候我们说没有人生，不过可以成佛。对，
请问师父，请师父大略的说明瑜伽修行的方法以及它的境界。
瑜伽是很大的那个题目啊，昆达里尼瑜伽是一个而已，懂不懂？一穷而已。这个昆达里尼是这样子啦，我们在那个密拉日巴的真子的故事也有讲过，昆达里尼的力量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中心啊，一种力量啊，集中在我们的后面啊，上面啊，快到后部那里，它就捆在那里，像一个蛇一样的嘛，那捆这样子，然后它在那里等着。如果我们修行一种方法，有特别的方法，很多瑜伽有教这个啊，然后他就自己会碰出来，会跳上来，碰到这里去，然后我们就有一种力量，很大的力量，也会开悟的，并不是说没有，有神通很多，不过这个比较痛苦比较痛苦啊，他那个昆达里尼那个力量开的时候，冲上去的，哇，好痛苦啊，比较很危险啊，如果要学这个应该谨慎啊，找好的那个门铃的老师啊，才不会有问题，不然的话会造成残废的那种后果呢，精神呢会很乱呢，就比较危险啊。这个所以师父才说这个观音法门是就是贡献给大家的，因为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危险啊，只有好的而已，坏都没有。
请问师父，我曾经学习瑜伽术，瑜伽术当中的倒立式听说是有助于禅定，但是又有人说倒立有碍于禅定，到底可不可以将倒立式与观音法门一起修呢？
哎呀，我听个倒立，倒立我已经昏头了啊！倒立怎么一个倒立
是什么？倒过来
啊啊，那个能不能跟观音一起修？
啊，
这个就是哈塔瑜伽，哈塔瑜伽可以修行，不算修行啊。 多数就是运动啊，所以倒过来，我们中国人好久就知道这个倒的那个行为有没有？哎呀，我们越南你知道啊，倒过来也不错，有的时候帮忙我们的那个头啊，那个身体循环也不错啊。不过可以啊，这运动怎么不可以啊？不过那个哈塔瑜伽啊，有一个呼吸的里面啊，不要修这个就好，别的通通都可以。修这个会被绑在三界以内。嗯，
请问师父，我和我的女朋友已经私底下结婚，但是没有正式登记，请问我可不可以印心？我非常想印心，请求师父成全。
你结婚为什么不能印心？
但是他没有正式的结婚。
可以呀、啊，哎呀，你们两个同意就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我哪里近视人家住在一起？师父意思说，一夫一妻，懂不懂？还没有正式结婚，不过已经同意住在一起，等一下结婚也是算一夫妻的，一夫一妻，不要乱找。乱跑，师父意思是这样子，不那么严格，这个世代就不敢宽了。
请问师父，如何将观音法门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哦，这个很好哦。观音法门哈，本来也不是为了社会而修的，不过帮忙社会很多，我们越修越有智慧，动作越快，决定的心越好，做什么都有智慧，做都不会做坏的，做很对，做很正常，做很快，所以当然每天啊，越修观音法门越利益国家，越利益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工作，这个是当然的事哦。嗯，还有师父的道理叫你们每天做人应该怎么样，就当然每天就应该能应用。嗯，
请问师父，出家有没有限定年龄？假如出家跟随师父，但是希望只是很专心一意的修行，不希望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劳力讨生活的工作，可不可以？他的意思说并不是怕苦，而是恐怕人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修行，而且很想尽快的修行成果。
可以啊，恐怕你受不了。嗯，每天盘腿干什么？听懂吗？我们是重恩啊，也要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闭关，比方说结萨安去的时候，上个月我们师徒闭关了，通通都在里面，不出去，不讲经啊。或是我们有的时候杂禅期，或是我们师徒自己闭关的，每一个人一个帐篷这样在里面闭关5天6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可以，不过也要去工作，懂不懂？师徒的地方没有劳累的工作，没有应该挑水啊，砍木材啊，或是怎样啊，我们没有那种啊，这个时代啊，弄火石炉啊。所以不用怕什么，我们那里也没有那个地可小啊，没有窗户可起啊，我们住帐篷的，所以你不要怕那么多，欢迎来啦。
请问师父，我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请问师父，我该如何去对待一些坏人？
哦，不管他们啦、啊，就是我们能讲什么感化他们，让他们心呢、啊、传过来就比较好，就不用对待什么东西。假如说叫他们来听经，那哪个法师啊讲好的经典，道德的经典，带他们来去听，或是看他喜欢哪一个宗教啊，哪一个善良的断题，那鼓励他参加。那如果你认为师父地方也不错，那也可以鼓励他来，这样子就他会自己会转变。我们绝对应该用爱心的，求任何人都会被感化，这最好的法门。
请问师父，六祖坛经里边说到禅定不一定是打坐， 请问师父，修观音法门一天打坐两个半小时是在求些什么？
好，那你睡觉吗？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他的意思了，他有打坐了，神会啊，问他，师父，你打坐的时候看到不看到，有没有这句话？
有。
是吗？就比如说他有打坐，然后慧能怎么讲，我打坐的时候看到，不过不看到，我不是再继续讲了，这个只是让你们知道他有打坐的。他的意思说，我们不是盘腿这样子就开悟了，我们不是乱七八糟用什么法门都可以开悟了， No， 应该有无相法，有正确的法门才能够开悟，不是为了盘腿才开悟，不是坐那里静静就开悟。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并不是说不应该打坐的，不应该打坐那释迦牟尼佛整天他睡觉啊。每一部经都说释迦牟尼佛打坐啊，入定，然后从禅定出来再讲什么什么东西给徒弟听，有没有？是啊。然后慧能也这样做精进的王生，有没有？如果他每天不做这样子，他哪里那个膝盖怎么那么软，一做这样子就王生呢？他为什么不躺王生呢？懂不懂？他们都有打坐的，打坐的时候我们心在静下来，不过师父不是说盘腿才是打坐，我们站也可以坐呢，我们躺也可以坐呢，我们坐椅子跟喝茶一样，跟皇帝坐一样，也可以说算打坐。意思说我们那个时候真正的约一个时间给我们往内找佛性的意思，懂不懂？那个也是叫打坐。然后以后我们就习惯了，然后我们行住坐卧都是打坐的。那个六祖慧能才是说禅不在坐，我又误会他。
请问师父，佛教的每一条戒律是不是都有很深的意义？如果是的话，比丘尼戒所守的戒律为什么比比丘所守的戒律还要多98条？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公平。不公平才是公平。因为男众的结构啊跟女众的结构不一样，为什么女众的戒律比男众的戒律多？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的关系，重男轻女习惯了。还有男众啊和女众啊合在一起，如果戒律不严格，恐怕发生感情的事情。还有男众的身体和女众的身体不一样，我假如说一下，我不能把那个和尚和和尚尼的那个戒律讲给你们听啊，因为你们不是出家人啊。师父也说一个榜样，一个比喻而已。假如说戒律里面说这个没有啊，我就单去一个比喻。男众啊可以穿那个短裤啊短褂这样去洗澡，假如说这样是一个戒律。我们的戒律差不多了，有的都是那个卫生的问题啊，和那个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和自己的风度而已，懂不懂啊？不是每一个戒律都是很那么严重的，最严重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那种，不擦红擦绿、不听音乐、不跳舞、不唱歌，那个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和尚的那个戒律。别的戒律就是跟身体啊风度啊和风俗啊有关。所以假如说释迦牟尼佛说男众的和尚可以穿短裤啊去洗澡哈，或是去游泳，假如说这样去洗澡，那女众呢除了里面的短裤还要穿两个长裤，外面还要穿一个皮衣，这样子才不会露身出来。就是这样才那么多条件，不然的话没什么差别了，没什么意思了。OK，
请问师父，如果要供奉一尊神明，要请法师来开光点眼，是否一定要有法师点眼之后来拜拜才有效？还是我们很诚心的拜他就很灵感呢？
那为什么不请法师来点我们开悟就比较好啊？是，想一想，木头也可以点成神啊，我们人经割掉好就不点一点成神比较方便呢，我在那里拜神。不过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了，我也不能这样那么说了，你们还不满意了，就是对师父也好了，对你们有可能不好，那我解释是这样子的。一位法师啊，高等的那个法律的法师哈，高手的意思哈，他可以点石成金啊，点任何东西成佛啊，这个是对，不是不对，懂不懂？所以你们才听说啊，力量啊，点石成金有没有？哎，变鬼成佛，什么都会了。他是造化嘛，他有造化的力量离子，他代表造化，所以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了。不过应该找到那种法师才行，不然的话，木头还是木头啊，他的力量很低，他就能切割啊，请客请那些很低的灵魂来而已。我们而没有佛，而凡来有魔，魔跑到里面去，因为我们请他们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开光点眼有用，不过应该是最高等的法师啊，我们才得到最高等的那个神灵来，听懂不懂？所以我们一般多拜神没有灵啊，不是灵就灵小小的而已，灵那个三界以内的福报啊，又没有这个让我们了脱生死啊，因为这些神明啊不够力量，法师不够力量请那个高等的神明来，所以我们也没有得到这种。
请问师父，有人说佛教是消极的，是迷信的，不过我看您的徒弟里边却包含着许多各大学院校的博士、硕士，还有住院医师、工程师，而且也有建中的数学老师、北一女的英文老师等等，受过高等科学的教育的人，那是不是证明学佛也是很科学的呢？
是，不过学佛啊，有法才是真正的佛法，不然的话是佛教而已，懂不懂？佛教其实佛的教理，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口传了、他自己讲的教理，跟师父现在讲一样啊，都没用啊，为乐大家而已，懂吗？那个法还是要传了，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我们的徒弟学就学佛法的，所以他们和科学和他的逻辑啊，和这个世代的潮流啊，他们得相信呢、
请问师父，印心之后，师父说印心之后五代超生，为什么不是八代超生或十代超生呢？
哦，因为我怕讲太多你们不相信，讲五代已经不相信了，讲八代九代十代没算什么了，哇，好几十代了。亲戚朋友啊，任何人你有一种爱念的送给他，他也会超生呢。不是讲那个五代六代七代了，随便讲一个嘛，五六也都可以啊，以后改成八了。哎呦，不一定会有人为什么八呢？为什么不是十，然后又改成十，但是为什么十呢？为什么不是一百个？那就再问问到什么时候。
请问师父，军人和警察他们杀敌人，农人喷农药，医生开处方实验解剖，病人吃药和擦药等等，都可能杀生，请问师父，像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印心？修行能不能顺利？能不能解脱？
可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要吃这个肉啊才杀生的，懂不懂？应该分别清楚，不是为了恨人家才杀生的，他们本分呢、是这样子。那别人是不一样，为了养这个身体啊，杀别的身体，这个不一样。不过不杀动物啊，我们不饿死，懂不懂是回事？我们没有 被那个蜜啊杀动物的，不过没有杀动物我们也可以活下去，懂不懂是不是啊？医生也是一样啊，应该用那些药啊暂时啊救他们的病人，不是因为他们好杀的，我不是因为他们要满足他们的口味的，就不一样呢，懂不懂？嗯，哎，军人啊警察啊，他们为了要保护国家，包括那些修行的人在内，如果世界有战难，国家战难，我们修行也不安，所以军人他们利杀的，所以他们不是算好杀，这情况不一样，所以他们可以一心。嗯，
请问师父，要修行达到极乐世界究竟的彼岸，是不是一定要吃素才可以？
不一定，因为我们修行的人啊，即使不修观音法门啊，得到某一个程度了以后，就很清楚看到吃肉的人啊，修行的吃肉的人必怎么样处罚，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怕就不吃了，这个没有办法了脱这个因果，听懂不懂？有因就有果了，师父不能骗你们了。
请问师父，印心与见性有什么区别？因流和佛性是不是一样？
是，那个印心以后我们就见心嘛，所以两个也是连在一起的。
请问师父，我是小学毕业，无缘无故能够作诗劝世歌，劝世人的歌曲，劝世人向善做好事，请问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我的里边，对我有没有不好的影响？
为什么不好呢？那劝人做善事怎么不好？是啊，好好，如果做善事就不会怎样，不过也不要执着，不要认为我做的就不会有因果，不要招慢的意思，就不会招慢，就会有招慢会有问题啊。
请问师父，如果努力研究素食烹饪，将素食煮得好吃一点，是否能够使全家人都愿意吃素呢？
有可能有帮助，那这样子也可以，当然了，好吃人家才吃啊，煮烂烂谁要吃？多数的人不能吃素，为了没有那个人才煮给他们吃，或是他们自己不晓得怎么煮，而认为吃素就这样绿绿摇摇这样子，人家怕死了，怕不够营养，懂吗？不过看我们和尚也是蛮不错的，那红红润润的哈哈，因为也应该知道配菜有营养有口味，人家也喜欢吃。
请问师父，要培养慈悲心和我们一般修行人最重要的课程，可以说这份慈悲心非常重要，但是对我们家里的一些害虫或者是有毒性传染病的这些情形应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应该消灭它呢，还是保护它呢？这令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哦，是这样子啦，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就不知道这些问题了，他们都自然跑光了，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处理啊，你自己想办法好了。
请问师父，每个人往生的时候是否都可以看见光？那么又为什么会有回阳？也就是说是什么力量让他再回来？见到什么光什么颜色才是正确的？
哦，这个光啊是我们除魂的，我们除人看到的，那个回来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的时常，我们的那个因果啊，我们的因果啊，我们的业障啊都挂在我们的时常哈，然后就变成一种力量啊，懂不懂是不是？它自然会变成一种力量，然后它自己啊会变化，会造成一个形象，随他的那个所了解的那个所录起来的那种以前的行动，懂不懂？然后这个就变成一个样子了。然后一个族魂，我们的以前的那个灵魂呢、又另外一个地方又下来，再用这个身体再体味痛苦悲观好坏，是为了这个因果。
请问师父，基督教不相信人会再来做人，怎么与佛教有相同的地方呢？
哦，有上同哦。圣经里面也有说啊， As you sow, so shall you reap， 意思说你种什么因你会得什么果啊。他没有说你什么通通都回去天国呢。你们研究不深哦，才是这样子。
请问师父，观音法门看书就可以了吗？
开玩笑，书哪里学观音法门？教外别传还要问呢？师父传法的时候不用语言啊，你坐那里我坐这里两个都闭口呢，啊，你就念什么书？
请问师父，生命的意义是不是在于能够抛开七情六欲、悲欢离合？
是这样子啦，不过也不是啦，这样就变成石头，怎么行呢？我们对那个喜怒哀乐没有感情，不过我们也有感情，不然我们不会同情别人的那个喜怒哀乐、痛苦的情况。不是修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啦，这个不是啦，有，不过不在乎、不执着，尽量帮忙了解人家的心，是这样。
请问师父，济公活佛为什么能够吃肉和喝酒？是不是他有特权？他是否能够荣登极乐净土？
他那个书写很清楚啊，他自己的济公活佛有讲很清楚，他不是吃肉的，他变化出来的，取笑人家的，是不是？哦，问乱七八糟，哪里济公活佛是肉？喝酒也不是酒的，所以我们看他的故事啊，有的时候那个和尚抓他喝一瓶酒，结果这个没什么，抓他吃那个肉啊，结果抓他，结果这个变成葫芦啊，那个肉的骨头变成葫芦啊。他是千变万化的人啊，他神通广大，这样才是活佛，他吃什么都不是吃什么啦。
This concludes our presentation of The Highest Merit is to Spread the Dharma on Words of Wisdom. Please tune in tomorrow when we travel to Australia, where Supreme Master Qinghai gave an enlightening lecture entitled, You Are the Supreme Master.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Cinema Scene, coming up next. We wish you a blessed and joyous day.